以中国中央电视台，亦系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制作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亦系《为了和平》为例，呢两部纪录片不约而同咁掩盖咗谁系真正发动咗朝鲜战争嘅问题。对于战争嘅起源，两部片都只系含混咁将佢嘅巨响宣告朝鲜半岛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喺10月20日为纪念中国军队入朝系作战70周年嘅讲话，亦都延续咗同样嘅叙事。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佢嘅全球战略以及系冷战思维出发，作出系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内战嘅决定，并且系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习近平嘅讲话亦都系斯大林嘅首肯，甚至可以话系苏朝共同策划嘅战争。1949年嘅六月到1950年年初，金日成一直试图说服斯大林允许佢对南韩发动军事进攻。由于怀疑北韩嘅军事能力，并且系担心苏联被卷入更大嘅战争，斯大林一开始系拒绝咗金日成嘅要求，亦都唔愿意向北韩提供进攻型嘅武器。咁样嘅状况系持续到1950年嘅一月底嘅时候，斯大林认为国际形势发生咗变化。斯大林所讲嘅国际形势发生咗变化，亚历山大《韩战：我们的一次战败》嘅一书嘅作者，佢对美国之音话，佢认为艾奇逊嘅讲话令到斯大林对金日成嘅提议进行咗新嘅评估。亚历山大表示，呢个几乎可以肯定嘅系斯大林后嚟作出咗嗰个决定嘅原因，因为美国唔系好似佢哋所想象咁样，美国唔打算捍卫南韩。斯大林认为可以给予北韩独裁者金日成进攻性军事武器嚟攻打南韩。当初嘅想法攻击应该系向1950年嘅更早嘅时间进行。一后嚟嘅史料显示，虽然中共当时嘅领导人毛泽东系事先不知道苏联亦系北韩已经就发动战争达成咗默契，但系对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嘅意图并非不知情。金日成响向莫斯科寻求帮助嘅时候，亦都喺度寻求紧毛泽东嘅支持。佢向毛泽东表示，自己希望就好似中共解放嘅中国咁样解放南韩。毛泽东对金日成嘅提议系支持嘅，只系觉得时机仲系唔成熟。佢甚至答应等中国完成统一之后帮助朝。后嚟嘅分析家都认为，佢系应该系迫于斯大林嘅压力。毕竟响朝鲜战争前，中国同北韩嘅每一项活动，斯大林都会表达自己嘅意见，而且中国亦都需要苏联喺经济、技术以及武器装备上嘅支持。中苏嘅关系史、国际冷战史嘅专家、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认为，将中国拉入朝鲜战争显示是斯大林的神物，因为斯大林知道如果美国将来出兵，金日成顶不住苏联是不能够，当没有斯大林提供武器，毛泽东提供人力，金日成是不可能发动朝鲜战争。他说，中国人和苏联都应该为金日成的行为是负责，即使是金日成首先是去找他们寻求他的许可。金日成是非常之想让朝鲜半岛归于自己的统治，但是没有中国以及苏联的支持，他不可能发动进攻。司徒克撰写过两本有关朝鲜战争的书，一本是朝鲜战争一部国际历史，第二就是朝鲜战争再思考。他说，亦正是因为认定金日成的行动得到了苏联和中国鼓山是防御圈，朝鲜半岛的战局只是在1950年的9月15日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在南韩仁川登陆之后才发生逆转。对于中国为什么入朝参战，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最大理由是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半岛的同时入侵台湾，将战火烧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无论是习近平最新的讲话，还是中国最新的宣传片，都再次延续了这样的叙事。为了和平这套戏话，70年前的那一场战争，这部宣传片用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一份1950年6月27号白宫声明来证明美国对台湾的企图。宣传片高光凸显了杜鲁门的一句讲话，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但是他是有意忽略杜鲁门紧接住的第二句说话，就是作为这个行动的必然结果， 佢係呼籲喺台灣嘅中國政府停止所有針對中國大陸嘅海上或者空中嘅行動，第七艦隊將會確保佢得到執行。根據解密嘅台灣嘅措施，一方面係為咗讓台灣免遭朝鮮戰爭嘅影響，而另一方面亦都係為咗滿足美國國內係內部保護台灣嘅呼聲而採取嘅政治舉措。亞歷山大話：通過隔離中立台灣，杜魯門將使到台灣更加安全。換句說話嚟講，中國共產黨唔能夠侵略國民黨嘅佔領嘅台灣，同時台灣亦都將會無法返回被攻擊中國嘅沿海地區。呢個就係佢嘅意思。杜魯門當時仲話，一旦係朝鮮半島恢復和平，第七艦隊就會撤離。亞歷山大話：理論上講，呢個係一個中立嘅舉措，但係唔可以避免嘅就係被紅色中國解讀為係挑釁行動。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司徒克亦都认为，强调美国入侵台湾是中共的故意误导。美国并不打算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拒绝蒋介石参加朝鲜半岛战争的提议。在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伊始，蒋介石就主动提出可以出动33,000人的部队进入系北韩作战。但是杜魯門權衡之後再三之後，最終婉拒了有關的提議。中國強調自己是正義擔當的第二個依據是美國操控聯合國軍跨越300線，要在朝鮮半島擴大軍事行動，中國甚至是亞洲的和平面臨著嚴峻的挑戰。1950年9月仁川大捷之後，隨著聯合國軍的節節勝利，默克阿瑟確實放棄了將北韓軍隊趕出南韓的最初的目標，決定越過300線，摧毀北韓的武裝部隊，將共產主義逐出朝鮮半島。聯合國軍最終是抵達了中朝邊境，不過即使是在這個時候，美國亦都是沒有打算攻擊中國本土。美國默克阿瑟紀念館負責人佐貝爾表示，默克阿瑟那一句聖誕節前就回家的名言亦都表明了美國的態度。佐貝爾說，從他看上來沒有入侵中國的計劃。你要知道，默克阿瑟在中朝邊境上面說，他們在聖誕節前回家，意思就是他們不會在該處是呆等，因為發表這個聲明他在媒體上受到抨擊，但是他認為他更多的是為了是讓中國人了解。這個是默克阿瑟在1950年11月25日對朝鮮半島戰爭前景的判斷。他當時說，你要告訴小孩子知，等他們到鴨綠江邊的時候，他們就會回家。他是想確保他們可以吃是聖誕節的大餐。不過默克阿瑟在戰爭後期確實建議要將戰爭擴大到中國，甚至是建議讓蔣介石出兵動用原子彈。不過杜魯門最終是沒有是答應。事實上後來默克阿瑟被解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面和杜魯門的立場不一致。美國不想將戰爭擴大到中國的想法，亦都可以從美國的當時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利的一段講話當中是得到證明。1951年5月15日，布萊德利在出席國會聽證的時候表示反對將戰爭延伸到中國。他說，如果將朝鮮半島戰爭擴大化，這個將會是他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以及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布萊德利在講話當中指出，美國真正應該防範的敵人是蘇聯，而不是紅色中國。他的這個講話後來總是被中國的一些人曲解為他是指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半島戰爭是錯誤的，其實他所指的是指默克阿瑟企圖要挑起全面對華戰爭是錯誤的。喬治亞大學歷史學教授司徒克說，美國是沒有意圖征服中國，還是因為對於美國來說，美國當時的全球戰略重心是歐洲並非是亞洲。美國參加朝鮮半島戰爭最終的目的仍然是想向歐洲的盟友以及世界證明美國是可以信賴的領導力量。司徒克說，在1950年6月前，美國認為南韓是一個合法的國家，而且是美國通過聯合國幫助創建的這個國家。現時這個國家受到攻擊，如果不干預的話，他們的敵人就會變本加厲，更加大膽，而他們的朋友就會擔心美國的可信度。 斯图克解释话，美国担心如果美国唔为追随自己嘅国家流血牺牲，这个会有损北约响欧洲嘅合法性，因为毕竟美国欧洲国家承诺为抵抗苏联嘅侵犯系提供保障。中国军队响联合国军跨越300线攻克北韩首都平壤之后参战噶。1950年10月19号，2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全数秘密渡过系鸭绿江。10月25号，中国军队响两水洞同联合国军遭遇，响该处中国人赢得咗第一场嘅胜仗，所以呢一日亦都被中国用作为中国军队参与朝鲜半岛战争嘅纪念日。对于中国所讲的因为感到国土遭到威胁必须要防止美军跨过鸭绿江而参战的原因，乔治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他能够理解中国担忧背后的逻辑，特别是考虑到毛泽东仍然是一个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侵略性的马列主义者，而美国又一直在变换自己对北韩的目标。他说1950年6月之前，美国人说如果共产党侵犯台湾，他不会保卫台湾，但是美国为了应对北韩的袭击而改变了这个立场。美国最初表示他们在朝鲜半岛战争当中的目标是重建三八线，然后在仁川登陆之后美国作出的改变。所以现时美国说他们无意入侵中国，但是实际上毛泽东可以合理地说，如果美国人到达鸭绿江，情况可能会改变，所以他的这个考量并非不合理。不过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绝大多数中共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认为美国不会危及到中共的安危，亦都有分析人士表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毛泽东正正是认定美国不想扩大战争，先至力排众议入系朝鲜参战，毛泽东有更大的目标。根据解密的资料，在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真正是入朝参战前，毛泽东是至少3次提议让中国军队入朝。毛泽东甚至建议中国军队可以换上北韩人民军的服装进入北韩，不过毛泽东的建议一直遭到斯大林的拦阻。后来在金日成兵败平壤向中国援助的时候，斯大林亦都曾经给予过毛泽东一个选择，中国可以不参战，让金日成组建流亡政府。众所关系史国际冷战史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坚持出兵的一个原因是要以此争取斯大林的信任，并且让斯大林相信中国可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他曾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中国出兵北韩朝鲜半岛，从毛泽东来讲，他的目的是很简单，这个就是要取得斯大林的信任，然后才能够使自己真正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才有合法性，才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帮助，特别是对于中共刚刚取得的政权的稳定。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当中，中苏两家都应当是承担啲义务，但是有分工。斯大林说欧洲的革命他们管，亚洲的革命中国管。沈志华说，作为一个客观的结果，中国100多万军队到了是北韩之后，毛泽东就取得了对朝鲜半岛的问题的话语权。后来亦都有分析人士是表示，参与朝鲜战争是毛泽东希望被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接受的投名状。朝鲜战争是结束之后，中国得到了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1958年7月22号毛泽东在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时候就讲过，苏联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呢？就是打这个朝鲜战争开始，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是合拢，才先至是有156项。苏联的156项援助包括是重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全面的配套，相当于苏联将自己的全套工业体系的一个缩小版支援中国。除此之后，苏联还派遣了10000多名的专家以手把手教的方式去传授，还是无偿提供了配套的技术资料。在10月23号的星期五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再次大力渲染抗美援朝是中国的胜利。他说，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 之后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是习近平是未有话给中国民众知的，就是中国曾经是联合国决议谴责的侵略者，中国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受到西方世界的孤立。1951年1月30号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以44票赞成7票的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方案。同年5月18号联合国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施是禁运。在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的考量是，如果中共在内战当中取得最终的胜利，不排除和中共政府建立关系。杜鲁门和艾奇逊在1950年1月的讲话当中说，美国不会帮助防卫台湾，这个被认为是对中共的示好，为了拉拢中国。中国亦都因为朝鲜战争是失了解放台湾的机会，而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的要求。虽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是这场战争带给他们的好处。中共志愿军被俘人员是2万多人，在战俘遣返的时候，有大约2/3的战俘不愿意返回中国，而且战俘问题还是成为了后来停战谈判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对于朝鲜战争，美国历届总统一直以来的看法就是，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是打了个平局，但是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朝鲜战争并非平局，而是美国的胜利。奥巴马对参加韩战的老兵说，5000万南韩人生活在自由以及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之下，南韩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和朝鲜半岛北方的压迫以及是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就是胜利，这个就是你们留下来的遗产。奥巴马还说，这场战争向全世界表明，美国依然是争取和平、安全以及繁荣的力量。对于这场战争谁胜谁负的问题，韩战《我们的第一次失败》一书的作者亚历山大解释说，朝鲜战争是对美国来讲是两场战争，美国赢了一场，成功阻止了北韩吞并南韩以及压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美国输了另外一场，美国未能够将共产主义赶出朝鲜半岛，以南韩的名义统一朝鲜半岛。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亦都算是打赢了战争，美中在朝鲜半岛上最终达成僵局，中国保护了东北的边境，得到了一个缓冲区，亦都大大地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的声望。但是他说，在另一方面，在战争之前，美国在东亚大陆上没有任何的部队，但是现在来美军却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有没有限期地存在下去。而此外，美国、南韩、日本、菲律宾、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结成联盟，可能没多久的将来还会是与台湾结盟，这个就形成了对中国的海上压制线，这个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他说，朝鲜战争当中最明显的赢家是台湾和日本。他说，台湾之所以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的圈，这个就是这场战争的直接结果。日本亦都是赢家，因为战争刺激，日本的经济得以大力发展，同时日本仲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没有这场的战争，协议可能会被大大推迟。斯图克说，最大的输家是朝鲜人，朝鲜半岛至今是处于分离的状态，战争造成了朝鲜半岛大约 10% 的人口是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